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这个世界看起来一片混乱，这世界看起来完全是就是混沌的 chaotic 的，像现在科学解释乱中有序，这叫混沌的理论。但是序中也有乱，我觉得不认识上帝就越来越觉得乱。可是我们知道没有一件事是乱的，没有一件事是偶然，这个世界不是在那个不可捉摸的命运里面，也不是在偶然里面，这个世界最大到最小的每件事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他都有安排。对了，你觉得太多是太没有意义了，每一件事都有意义。那个我们有一个范慎写那个神灭论的哈，他曾经举出一些例子来否定佛教的那个因果论哈。那他说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棵树开花，花一吹，风一吹，把花有的花吹到那个粪坑里去了，有的花吹到小姐的头上。他说那花，那个吹到粪坑里的花做了什么孽，以至于它要掉到粪坑里？它掉到粪坑里的因是什么？那个掉到美女头上的那花积了什么功德，以至于它可以飞到美女的头上？就他要否定有任何的因果，没有因也没有果，掉到粪坑里的和掉在女人头上的都是什么？徐志摩的诗，偶然，偶然 chance。 他没有因果。佛教因果不对的，但圣经里有讲因果。圣经里告诉我们，包括那个花掉到任何一个地方，在上帝的旨意中。因此各位记得天国的比喻吗？那个每次想到天国比喻，我就想到范慎讲的，有人出去撒种，一切好像偶然，风把某些种子吹在路上被吃掉了，吹在土浅石头地上被晒干了，吹到荆棘丛中被挤住了，吹到好土里增长了。耶稣讲这比喻什么意思？当然他讲到人的责任，有人听不懂道，有人被世上思虑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他是用一个最偶然，看起来最跟救恩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风吹吹嘛。可见的人的得救，人愿意怎么样，那个风的吹在上帝的旨意中。因为耶稣又在那里讲了天国的比喻，天国的事叫你们知道，不叫外人知道，所以才用比喻。哦，马太福音十三章讲的天国的比喻可是道理升级了，用最简单的事，一把种子，一风一吹，产生四种结果，原来不是偶然，是上帝的旨意，也不只是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要我们在不同的状况中，我们努力的要明白神的道，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实百倍。从创世纪到启示录，神所告诉我们的就是万事是照着他所安排的，绝不会有改变。从我们人来看会有，圣经也有讲神后悔，有些事我们不知道，那是真实的，但在神那边，一切时间地点方式毫发不爽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会进行每一件事，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这里不讲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这时候讲到最后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也就是上帝的旨意会完美的实现，在每一个时间其实都是完美的实现，只是从我们人来看，有些时候是更好，譬如说恶人被消灭啦，死亡被丢在火湖里啦，比如说亚伯的冤深啦，甚至在我们今天耶稣复活了，也是一个神旨意比较清楚彰显的时候， 圣灵降临的时候，污鬼被赶出去的时候，死人复活的时候，好像也是神的旨意彰显比较深的时候。可是弟兄姐妹，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当遍地都黑暗的时候，难道神的旨意不也是更清楚的在彰显吗？只是更清楚的彰显，对不信主的人来讲，就是更深的隐藏了。怎么上帝会死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那不是更清楚地彰显上帝的大能吗？可是我们又看到，当上帝把他自己的耶稣儿子复活的时候，这个复活的耶稣却又是跟对全世界都隐藏的。各位，复活的主没有向每个人显现哦，只有向教会显现哦。那么，所以当亚当夏娃堕落的时候，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当以色列的孩子被丢在尼罗河的时候，当摩西杀人的时候，当摩西在西乃山的时候，每一个时候都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因为没有一个时候不在上帝那里不是完美的。只是就我们人来讲，当然是主再来的时候，当有一天所有的黑暗都被消失的时候，那个是时候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照着神原来创造的各归本位，而且发挥了上帝创造它最美好一直到永恒的那个功能。那因此这个时候又不是耶稣再来的时候，是永恒的将来了。但是也是过去，也是现在，也是将来。对信主的人来讲，我们在每个时候都因为上帝永恒的美善，我们做第三节所说的话，就是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好，他又回到我们自己的经验，十一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注意那个小字，得了基业，说成了基业。基业是什么？基业就是 property， 基业就是产业。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再一次，你得到任何东西都是要在基督里面，你离了基督什么都没有，所以你随时随地要有信靠基督的心。得了基业可以说从最早的时候说起，就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基业，我要把这个地赐给你。当然那块地算不得什么，虽然现在人台北有一块地但他乐死了，这个那块地那个基业是一个永恒的基业。那个基业，神要给我们的地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那个永远的家乡，天上的家乡，就是神所预备的那个不能震动的国度，或者有根有基的城。这个是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我再说哈，他得为业的地方就是有根基神所精明建造的城，而不是该隐的城，不是尼布甲尼撒盖的巴比伦城。那个城又是一个国度，那个国度是上帝的国度。那个城那个国又是一个家乡，是我们家乡，就是你原生的地方嘛。我们原生的地方不在台湾或者不在中国大陆，在上帝，在上帝那里，因为我们是从上帝那里来的。那个基业是上帝给我们的，那个上帝给我们的也就是上帝自己，或者整个受造的宇宙都是。但是如果你没有上帝，整个受造宇宙给你，你也什么都没得到。我们只有得到了上帝才得到一切，所以我们在他里面得了基业。你得着基督，得着基督的应许，得着上帝的话，得着上帝的福音，得着上帝自己，就是基业。不过基业一般从旧约来讲就是一块土地，是制造财富的。所以亚伯拉罕得到一块地，以色列得到一块地，常常用那块地来表示那个流奶与蜜的生命是上帝给我们的。我们在上帝里面得到了这块地，得到了这个永远的应许家乡国度。但是我们不只得到了，我们也成，我们得到我们也成为这一部分。成就是上帝得到我们，得就是我们得到上帝，上帝得到我们就是我们成为上帝整个计划的一部分。原来我们一直悖逆远离，现在我们成为他的妻子，成为他的儿女，成为属于他的。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上次我们讲到成了基业也是得了基业，我们得了基业就是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成了基业我们成了上帝得到我们的，就是我们成了上帝的基业，就上帝得到我们。
我们得了基业，就是我们得到上帝，就是我们得到上帝，上帝也得到我们哈。就是这个字里面可以两种翻译，有两种这个丰富的意思哈。得了基业或者成了基业呢，原来的意思啊，是好像是一种被抽签抽中的那个意思哈。基业嘛，你得到一个基业，得到一块 property 一块土地，是因为被抽中了啊，中奖了那怎么得到基业呢？我们在或者怎么得到上帝要给我们的东西呢？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这里，我们看到这是上帝预定的，神要给谁，谁就得到了哈。那这是预定的，不过我们总说圣经上面不仅讲凡事有上帝的预定，也讲到我们人的责任。那在哥罗西书 第一章十二节哈，哥罗西书一章 十二节说叫我们能与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那上文讲到说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忍耐宽容，靠着上帝，好像这里有一点讲到人跟上帝合作使我们得到丰丰富富的基业，然后合作我们能够越来越圣洁，得到丰丰富富的基业。很多神学家不喜欢讲到合作哈，我们人跟神合作，对，就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来讲，当然我们不能跟神合作，就神给我们恩典而言，就站在神的恩典权柄之下，我们当然也可以讲我们跟神的合作哈，只是千万记得这是出自神的恩典，不是出自我们自己。使徒行传第26章第18节，又因信我归向父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好，就好像你得到一块土地，得到上帝给你的祝福，是你成圣的结果，也就是预定那是神的旨意。那么成圣得到，那就是你自己是不是上进了。我们都说这个一点都不冲突，一切是神的预定，但在神的预定之下，有人就靠着神的恩典努力，就越来越圣洁，神就给他越来越丰富。好，我们要得到神给我们的东西，我们要成为神要得到我们的东西，我们是，这是在神的旨意中，也在我们，也是我们成圣的结果。好，得到基业，第一个是预定的，第二个是成圣的结果，第三个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成圣再这样讲下去，就是如果我们是一个温柔的人，在主里面温柔的人，记得马太福音5章5节，温柔的人会承受地土啊。那个承受地土跟得到基业观念是类似的，当然不是讲到说我们在地上会成为什么样的大地主，而是说上帝一切丰富的祝福好像一个父亲会给儿子一样的时候给我们，当然更不是说上帝死了就把遗产给我们，上帝不会死，这都是指一个观念，就是我们会得到一个丰富的东西。那在圣经里面在旧约甚至在今天，那个得到丰富的东西最常大家最喜欢用的就是得到一块土地嘛，因为那是财富的来源，但是不只是这些啊。我们还会承受什么？就我们会得到什么？我们会注定得到什么？上帝会给我们什么？我们会承受或得到永生。就承受土地、承受基业、承受永生，都有类似的一个观念，就是上帝的东西给我们。马太福音第19章29节30节。为主撇下一切的会承受永生，今生会得百倍，来世曾得到永生。这也都不是要太照字面来了解，我们并不是跟随主了我们一定就发多少财，以前你跟随主之前你的存款是10000，跟随主之后就是100万啊。当然我希望你不要这样来理解，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的是丰富的，但是总是因为我们得到了主，因为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主信靠主，那么这个当然也在神的预定中，这也是我们圣洁的一个特质，也是我们温柔跟随主的一个特点。那么当我们撇弃一切跟随主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就已经得到了一切，因为得到主就得到一切，包括主要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物质上的丰富。我们在马太福音第25章34节也可以看到又把这个神的预定和人的这个预备哈，或者说神的预定和人的这个行善连在一起。 那里讲到说，王向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承受啊。这个得基业，我总是把它跟那个承受那个字连在一起哈，照原文是很近的。承受，承受，你们可以领受我父在创世以前为你们预备的国。那创世以前你都还不存在嘞，你都还不存在，你怎么可能行任何的善呢？神就要给你就给你，但是呢，要给的人在我们这个是在你的生活中，你看到人饿了、渴了、缺乏了，你就去做。那这两个是配合在一起的，是神预备，也是人行善的结果。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八到十一节，彼得前书三章八到十一节，总而言之，你们都要同心，彼此体恤相爱，如弟兄存慈悲慈怜谦卑的心，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倒要祝福，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又看到那个字了，承受，承受福气，承受基业，承受土地，承受永生，领受上帝给我们的，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但是你看下面他引这个诗篇三十四篇的话，人如果爱生命，愿享美福，也就是愿意承受福气的话，就要怎么样，就要有个圣洁的生活。那个圣洁的生活在这里说，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也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这都讲到人的责任，这是讲人该做的事情。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七节，谁能够得到上帝要给他的永生产业土地和一切的富裕呢？一切的丰富，二十一章第七节那里讲得胜的。哦，各位，你总要看到这两个观念哈。有的时候是神白白给你，有的时候是你努力的结果，你得胜了才有，你失败了就没有了。那这看起来，看到这些经文就叫我们有功德的思想。我们不要有功德的思想，我们知道神的恩典，让我们有功德，让我们有不配得到的功德。我们的得胜当然是出自上帝的。但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确是在非常努力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六节，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上帝说要给就一定会得到，上帝预定就没有人能拦阻。但从人这边来看，我们人要努力，约书亚要努力，你不努力你得不到的。好，就这两方面都有哈。只能给那上帝预定拣选的，只能给那圣洁的、良善的、努力的、上进的、爱人的。加拉太书四章三十节有另外一个讲法，一样的意思，自由之主妇人所生的不可以和奴仆一起承受。各位，这个经文哈，实在听起来好像很小气，不可以一起承受，要把奴仆赶出去。那你知道那个故事是在讲创世纪二十一章，亚伯拉罕的两个妻子所生的两个孩子有截然不同的命运，一个是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一个是撒拉所生的那个以撒。这两个不可以同样承受啊！各位不要用人道精神来看这些事啊，不要孤立的来看这些事，人道和理性有没有道理，要整个从圣经来看。那你单单看那段事情，你会觉得很不人道，把以实玛利赶出去，把夏甲赶出去。那如果你从整个圣经来看，你发现他们出去其实对双方都好，对亚伯拉罕好，对以撒，对撒拉好，那么对以实玛利也好，对夏甲也好，只是看他被赶出去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残忍，但是你听上帝的话就非常美好。那保罗在加拉太书引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讲因信称义跟讲用行为来称义，这个在教会里是宾叹不互容的，不可以。要就是凭着恩典，要就是靠着自己，那种人是奴隶，不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就在基要信仰上面，在因信称义这个信仰上面，我们不能容许第三者，就跟爱情一样，不能容许第三者。你要就凭着上帝的恩典得到， 要就像世人一样凭着自己的努力，以为得到其实就是灭亡。在加拉太书4:30这里讲的非常重要哈，把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和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所以我们不会说天堂的门是开的，佛教徒无神论异端都一起承受，上帝很宽大。各位，一起承受的结果就是所有的人一起承受的，那只有一个地方，就是地狱。那些人一起承受上帝的震怒，因为都是不信靠上帝的恩典啊。在希伯来书6:12讲到说，我们要凭着信心和忍耐承受应许。凭着信心和忍耐，又记得我们讲到多少个承受，意思都是类似的，承受上帝给我们应许，给我们的产业，给我们的永生，给我们的神的国，给我们的一切的土地和祝福。那 这些都是应许也好，土地也好，国度也好，永生也好， 都是一样的东西，不同的字眼来形容它。我们要得到应许，当然是上帝的拣选，上帝的恩典，但在上帝拣选和恩典下，我们要有多大的信心啊！我们要经过多少的恒久忍耐啊，很辛苦啊。那同样在加拉太书3:18也讲到说，如果你要承受产业是凭着律法的话，那就不是应许了。我们总一再强调，我们得到一切是出自上帝的恩典，是出自上帝的应许，是出自上帝白白给我们的好处。那承受一切的东西，这个字承受用另外一个字来表达的话，就是我们得为后嗣。后嗣，我们是遗产的继承人，那叫后嗣。所以成为后嗣跟承受产业是一样的意思。我们怎么成为后嗣呢？怎么成为遗产的继承者呢？那你又知道了，是凭着信心。罗马书4:13，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这些字眼啊，各位如果不清楚，你记得一件事，就是我们就是灰姑娘，我们就是 Cinderella， 我们就是可怜的不能再可怜的，最卑贱，比灰姑娘还卑贱的多的。但是上帝把我们点石成金，灰姑娘里面还有很多功德，因为她怎么好怎么好，那个仙女才让她变得很漂亮，我们都没有好，就是我们是灰姑娘，上帝让我们白白变成皇后，上帝让我们白白成为王子，上帝让我们白白成为君王，上帝把一切的美好的恩典白白给我们。那你记得，我们得为神的儿女也是这样子，凭着信心，上帝给你承受世界，给你地土，承受地土，承受应许，承受儿子的名分，承受永生，承受神的国。绝对不是凭着律法了，凭着律法应许就会废掉了。那当我们承受这些时候，我们又马上想到另外一面，那另外一面就是我们从人来看，这要付多大的代价，要多么的圣洁，要多么的努力，在圣洁努力当中我们受多少的痛苦啊，我们要多少的忍耐。所以罗马书8:16-17讲到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儿女后后嗣是一样的意思，只是讲到后嗣的时候特别强调是要得到产业的。17，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把这个字眼稍稍跟上下文连贯一下，就是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承受产业。所以你承受产业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痛苦受苦，当然这又是讲的靠着圣灵，圣灵让我们在最苦的时候，好像最被上帝弃绝的时候，我们还是呼叫阿巴父，如同耶稣在十字架上最痛苦的时候，他还是称他为我的神，我的父。在加拉太书4:7，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你不是 Cinderella， 你不是灰姑娘了，你是皇后了。我们原来是局外人，是奴仆。哎，各位，今天我们很难想象了， 其实很难想象在一个罗马社会里面，一个罗马人家里的儿子跟奴仆，那个差距太大太大，是我们今天不能想象的。那当我们被上帝的恩典拯救的时候，我们不是奴仆，是儿子了。然后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是靠着神被拣选，也靠着神继续成为后嗣，就是继承产业的就是你了。那也有在 提多书3章7节也有一个我们成为神儿女然后能够继承产业的一个描述的说法哈，就是凭着盼望，提多书3章7节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我们好像应该是这样讲吧，你是神的儿女，你才有得到产业的盼望。对，我是我爸爸的儿子，大儿子，所以我有一个盼望会得到他的遗产。对不起各位，这是讲得很庸俗，好像不应该说我希望得到康宏源，康宏源是我爸的名字，我希望得到康宏源遗产，所以我就变成他儿子了。这样讲好像不通，对不对？应该是先是儿子才有得产业的盼望，而不是先有盼望才变成儿子嘛。那为什么提多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是凭着这个盼望成为后嗣呢？我想就是在生活现实生活中，我们真的常常好像失去了我们真的是上帝的儿女，可以得到许多产业的这种心，甚至我们失去了盼望。所以提多特别讲，你要有盼望，好，那个盼望使你显出你一定会得到这些产业的。各位，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盼望， 我再一次说，很多基督徒不大对明天对未来有盼望，因为我们的肉身和现实的社会好像叫我们觉得活一天就悲惨一天，世界上人是活一天就接近坟墓一天，活一天就老一天。我们凭着盼望成为后嗣，当然是因为后嗣才有盼望，但是神要我们不断地把借着盼望显出我们真是后嗣，因为有盼望的人是有一个很好的父亲，可以得到很多的东西的。谁能够承受产业呢？承受上帝给他的呢？谁能够承受丰富的钱财呢？就是王永庆的儿子啊，洛克菲勒的儿子啊，张忠谋的儿子啊，有钱的人能承受有钱人的东西啊。可是我们刚刚讲了这么多，你应该已经有个结论了，刚好相反吧。这不是出自你的肉体，不是出自你的功德，不是出自你的美好，是出自信心，你根本是一个灰姑娘，什么都没有的。因此雅各书2章5节就讲到，谁能承受上帝的国，谁能承受这些呢？是贫穷的人，不是张忠谋的儿子，不是王永庆的儿子，是贫穷的人。不是上帝的儿子，是悖逆之子，是被弃绝的，但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这些人又重新成为上帝的儿女。雅各书2章5节，亲爱的弟兄们，请听，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叫他们在信上富足，并承受他所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当然也不是讲我们自动就变成上帝的儿女可以承受。上帝的儿女有一个特质，不是因为你贫穷就是，而是你爱上帝。穷人爱上帝吗？那当然不一定啊。圣经上一再讲贫穷的人，就是他在这个世上没有指望了，没有盼望了，没有可以享受的东西，因此他单单只能以上帝为指望，只能以上帝为他的享受，只能以上帝为他的一切了。不是贫穷人自动就蒙福，而是贫穷造成他的对上帝的信靠和依赖，因为他没有别的。所以圣经里常常有这种，包括耶稣常常讲的，以及雅各常常讲的贫穷人有福的话，不是贫穷本身有福，而是贫穷所带来的让我们单单依靠上帝而有的那种信心有福。好，我们讲了承受应许，我们就是得了基业，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照他旨意所预定的，这是以弗所书1章11节的话。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 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